陈友谅大战方国珍，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陈友谅一想，要不用败中取胜的绝招，是赢不了他了。虚晃一招，战马跳出圈来，单手提刀，正手唰啦，在百宝囊拽出一件东西来。这件暗器叫五爪电光抓，它这个形状就跟我们人的手一样，大小也差不多，五把钢钩锋芒利刃，有链子拴着，这链子不太粗，比筷子粗不多少，是五金制造，非常坚固。这个链也能有三丈多长，有鹿皮套套到手腕上，平日的时候经常下功夫，必须是百发百中，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使用，实没有办法了，偷袭对方的敌人，这玩意儿很有力。陈友谅呢，对飞抓上练过多年的功夫，今天把压箱底的招就拿出来，冷不丁的一闪身，对准了方国珍的面门，上！话也到，暗器就到，哗啦一声，一道寒光奔方国珍就来了。这也是不巧不成书。什么原因呢？方国珍在追赶陈友谅的时候，心里也在想事儿。他心说话，我们各家反王就属陈友谅的势力最大，平时他仗着兵多将广，说话老压着别人三分点儿，我们老受他的窝囊气。今天在众人观看之下，我要能把陈友谅给赢了，将来我就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独占鳌头，陈友谅就不敢欺负我了。可怎么能赢他呢？他也琢磨着，哎，想起自己的暗器，他这百宝囊之中也带着个暗器，名字叫电光飞锤。这锤个可不大，跟那十磅的铅球，哎，大小差不多，也有三丈多长的五金链子拴着，平常不使，要使唤百发百中。你想一想，要说十磅重的大铁锤要抡圆了得多大的力量，在那古代年间打仗，这是最好的暗器了。这时候方国珍把挽手套套好了，已经拽出自己的飞锤，打算这一下把陈友谅打于马下。飞锤也出去了，对面飞抓也到了，这个巧劲儿，飞抓正好碰到飞锤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嘎嘣，陈友谅的飞抓正好抓住方国珍的飞锤，两个人一使劲，咔吧一声，两件暗器就咬在了一处。陈友谅就一愣，嗯，抓得上什么上了？回头一瞅，哟，暗器碰了暗器了。方国珍也吃了一惊。到了现在，就看谁的力量大了。方国珍把马一拨，马屁股对着马屁股，两个人脊背对着脊背，这就拽开了，看看谁能把对方拽于马下。两个人各使平生的力量，你撒手，你撒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五斤的链子拽个倍儿直啊！如果离近了，都能听着那链子嘎巴嘎巴直响。这时候两个人把眼珠子全瞪起来，太阳穴都鼓起来，腮帮子也努起来，使尽了平生的力量，哎，谁也没拽过谁。全场的举子一看，无不喝彩呀、啊！好，好大的力量，好暗器，好啊！是一片的掌声，欢声雷动啊！连那观舞楼上老陀陀都吩咐擂鼓给他们加劲儿，摇旗呐喊，鼓响三通，两个人谁也没拉过谁。 这个时间就有三五分钟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、郭英、武殿章、汤和邓玉、朱元璋这七个人在七角之下看着，也不住的点头称赞，真是两只猛虎。哎呀，什么人能过去给他们解围呢？要一劫胜双劫，这个连路得多大呀。武殿章心里头想，像这种场面就缺少一个人，缺我们老六常玉春。如果玉春要在这儿，剩他们二人不费吹灰之力。老六啊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武大爷心里正这么想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宫院墙的南墙冷不丁的呜，这墙塌了，足有一丈五六那么长的大豁口，尘土呼往上一起，在外面闯进一匹战马，马鞍桥冤大将立马横枪高声喊喝：呀，呆尔等休要猖狂，某家大荒了。就这一嗓子不亚如晴天霹雳，那么大的五科场都听见了。元顺帝、满朝文武、妥妥太师，天下各省的举子无不闪目观瞧，这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力量，怎么把宫院墙给捅倒了？乱石山磕头的弟兄抬头观瞧呀，正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。这段书叫常玉春枪挑宫院墙，马踏五科场，威震天下，多头名武状元。开书到现在咱没说过常玉春，他这是从哪儿来呢？这里边有一段隐情，因为咱们这个书啊没从最前边开，最前边有一段书叫乱石山七雄结拜，常玉春跟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、郭英、胡德海联盟结拜，根据岁数他排在第六位，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常六爷。这常玉春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人，因为他长得黑，身体高大，又有一把力气，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怀远黑太岁。这是本名英烈这套书著名的头牌上将，有几个的能耐能赶上他呢？常玉春不但能耐大，为人忠厚老实，这人心肠才热呢。他们乱石山哥七个磕头的时候有个主盟的，就是活神仙刘伯温。这个刘伯温可了不得，给他们主盟结拜，目的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明主，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没想到他们磕头不到半年，这消息被人告了密了。元顺帝派石蛮王撒木野汗领着五万铁骑兵突然包围乱石山，捉拿哥七个，就把他们哥七个给冲散了。那一天常玉春光着膀子，穿着裤衩，手中拎着个铁扁担，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，也没找着那哥六个，最后没办法是流落异乡。上哪儿去呢？他想了想，有个姨，这姨娘住到苏州凤凰庄，常玉春隐姓瞒名就奔苏州去了。他姨呀，就是一个人过生活，家里头什么人都没有了。那一年都五十挂零，一见常玉春来了非常高兴，问常玉春怎么到这儿的。常玉春编了一套瞎话，老太太就说：你看我吧，光寡孤独就一个人，想要出门干点活费老了劲了，还得街坊邻居帮忙， 你既然没地方去，就住到我这儿吧。从此以后，娘儿两个相依为命。常玉春有力气，看了看姨，家里头有五亩薄田地。常玉春开始把这个担子就担起来，每一天伺候着五亩地。人有力量就是一宝，娘儿俩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。虽然说穿的是粗布衣服，吃的是粗食，总而言之能吃饱了。常玉春一晃在那待了几年呢，平日他恐怕自个儿的武艺荒疏了，偷着练二五更的功夫，举盾的扔丝索，始终得能那么扔下。可心里边呢，老想着乱石山磕头的弟兄，我大哥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四哥朱元璋还活着吗？真是烟空信鸟。为这件事，常玉春偷着没少掉眼泪，但是跟谁去讲去呢？这一天，常玉春正在屋里头睡晌觉，他姨娘非常疼爱他，心说这孩子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成亲，一天就知道傻干活，也不言语，哎，怪可怜的。没事，老太太呢就让他好好休息。常玉春这一睡晌觉，老太太拿着针线婆了还有常玉春的一双鞋，到铺子外头去干活，一边干活一边看着自个儿家里的五亩地。六月的天气啊，庄稼长得十分喜人。老太太坐到铺子外一棵树下，一边干着活一边看着，真是眼睛看着心里的喜欢。哎，心说今年我们娘儿俩又不能挨饿了。这个庄稼收成下来，再卖点鸡蛋鸭蛋，再让玉春赶集上店，哎，有俩零花钱，这一年又不愁了。一边看着这五亩地，他一边喜欢，正在做活，也该着出事。顺着阳关大道来了二十几匹马，这马走的可倒不快，马鞍桥坐的这些人都穿绸裹缎，还有几个家伙歪戴帽子斜瞪眼，六月三伏，满头都是大汗。这几个人到了地边抬头看看，月月月，哎呀，我这天怎么这么热呀？可不是嘛，连点风丝都没有。哎哎，这是什么庄子？那有几棵树，走走走，到那蹭蹭凉。离着老太太不远，这些人就下了马了，一边乘凉一边往地里看着。从中有个当头的坐在马扎上，旁边有人给打着上，这人用手一指，我前面这地是谷子地不？啊，是谷子地。咱这战马也没喂，把他们都放在地里，让他们随便吃吧。仆人点头答应，把这二十几匹马都轰进了五亩谷子地。哎，正是常玉春他们家的地。马是牲畜，他懂得什么？连踩再糟蹋再啃，东一把西一把，把这五亩谷子地糟蹋的不成样子了。常玉春的姨娘正在树下干活，一看，哎呦，把老太太疼的心都蹦出来，赶紧把一双鞋放下，来到这伙人的面前。我说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庄稼人春种秋收，俺们就指这点地活着，快把那些马给我撵出去，包赔我们的损失。老太太都哭了。这帮人抬头一瞅，哦，农村的一个破老婆，全乐了。去，你个破老婆子，到你那地里放马，这是给你脸上贴金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趁这么点破地还跑这讲价还价，走走走走，要不看着你年岁大，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。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老太太也急了，过来把这个当头的衣服给抓住了，走到官府打官司，你们欺负人。这个当头的微微一使劲，去你娘的，把老太太推出有一丈多远去， 摔的这个结实。常玉春的姨娘费了很半天的劲才起来，老太太浑身力抖，好，我让你们欺负人，我去找人去，让我的孩子来收拾你们。他说这孩子是谁呀？就是常玉春，习惯了这么讲话。这帮人不知道啊，全乐了。什么？你孩子？哈哈哈！去找你孩子去吧，我们瞧瞧他什么模样。老太太并不答话，晃晃悠悠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等推门到外屋一看，把常玉春那还睡呢。外屋宽大，四几角摆着农具，正中央搭着个木板床。因为六月的天气热，常玉春爱光膀子，也穿着个大裤衩，捻着腰，光着脚丫，仰面朝天，是鼻息如雷。老太太一看，赶紧过来：“玉春，玉春呐、啊，你快醒醒，咱们家出事儿了。”老太太认为自个儿这劲儿就使足了，声就比较高，可是常玉春没听见，该怎么睡还怎么睡。后来把老太太气急了，把顶门杠子拿过来照着常玉春的腿上，你还不起来，啪，就这一下，常玉春在梦中惊醒，用手一捂大腿，哟，好大蚊子。有这么蚊子吗？常玉春一咕噜声起来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咦，怎么了？玉春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咱们的地保不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本来常玉春性如烈火，那还了得，他一听说自个儿的姨受人家的欺负，挨了打，五亩庄稼地被人糟蹋了，不由得火撞顶梁门。姨娘，这帮人现在何处？就在庄村外面，您不要着急，看我的，教训教训他了。说到这儿，常玉春也没顾得穿鞋，把裤衩捻了捻，拿这顶门杠子飞身就来到庄村的外头，往树下一看，这伙人也没走。常玉春仔细一看，在树下坐着两个人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。这白脸这个人长得挺绅士，长得是风流潇洒，面如美玉，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三绺的短墨髯，扎金剑袖，英雄场旁边有人给拿着，腰中悬着三尺的宝剑，背后鹿皮套，背着一把明晃晃十八愣紫金鞭，那八愣的嘎子闪闪放光。下垂手这红脸的也挎着宝剑，撇着嘴，在地下放个毯子，顶上有酒有肉有菜，一边乘凉边吃喝。那二十来人在旁边给打着扇子，是说说笑笑。常玉春就明白了，这是外来人，不用问，我姨就是挨着他们欺负了。再甩脸往五亩谷子地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地整个完了，那马照样在里边连吃带啃，把六爷给气的。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想在这高声喊喝，大爷，哪里来的狂徒？就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，把那两位当头的好像没吓趴下。哎呀，我怎么阴天了？怎么打雷了呢？震点耳根都嗡嗡直响。等甩脸一看，顺着街上来个黑的个，这大个平顶身高有一丈挂零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肩宽背后膀大腰粗，身上的腱子肉都一条一条起了四棱的疙瘩，两只手跟大油锤一样拎着个顶门杠子，那脚丫子有一尺多长，腿肚子上长着黑毛。你别看这人长得身体高大，仔细看看眉毛眼睛鼻子嘴，这人长得可不丑，看这年纪也在二十岁挂零。可这两人开始是一愣， 后来又平静下来，又把嘴一撇，恢复了原态。什么样？他瞧不起庄稼人，心说话了，你不就长得五大三粗的吗？一个种地的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一肚子大粪，一脑袋高粱花，哎呀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手下这些狗屎的奴才把马鞭子拎起来，过来把常玉冲给拦住了。站住！你他妈干什么呢？你说你拎着个杠子，赤身露体，你要打谁？常玉冲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了，把杠子抡起来，我就打你！噼啪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一杠子一个呀，把这家伙打的腿断胳膊折，滚的滚，趴的趴，哗就散了。那两个当头的一瞅，呀，这小子真野蛮。那红脸的把宝剑拽出，直奔常玉春当胸便刺，我扎死你！嗖！他拿常玉春当庄稼汉了，不知道六爷是武术大师啊。别看长得粗野，对武术和兵器颇有研究。六爷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宝剑刺空，常玉春兜着他的手腕子，嗡就是一杠子。这个人一看不好，赶紧往下抽宝剑，抽的慢点，杠子正砸在宝剑上，啪啦啦啪啦啦啦，宝剑落地。这家转身刚要跑，六爷来个秋风扫半夜，横着这一杠子。正拍在这人屁股上，啪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，摔出足有三丈远去，来了个狗啃屎，好兄妹把门牙啃掉。那个背鞭白脸的一看，哟，小子你挺厉害，在背后探膀背，把十八愣紫金鞭拽出，抡鞭就打。常玉春对于兵器十分内行，用眼睛一搭。就发现是一条宝鞭，这条鞭一共十八节，嗨，什么手艺人给打造的，玲珑透剔，外面用金水走了十六遍，夺人的二目。常玉春一看，这把鞭要落到我手，我就是老虎长着翅膀，从小我有个癖好，就是爱惜兵器，哎，就喜欢使鞭，始终没有合适的。我今儿见人给我送来了，玉春心里这么想着，把这杠子就扔了。这个主正好叫鞭，以上是下砸常玉春的面门。六爷抢不起身，叭往旁边一闪，鞭走空了。哎，他把蒲扇大手伸出来，正好把这个人的手腕子给掐住，连鞭在腕子，砰，这一把就给薅住了。常玉春那手有多大的劲儿，跟铁钳子一样，也就使了三成劲儿，这位就有点受不了了，小油葫芦叫唤，呀呀呀呀呀，认为他腕子折了呢。常玉春往怀里一裸，底下当就一脚把这人踢了个仰面朝天，这鞭就落到自己的手里头。常玉春把鞭夺过来之后，抡起这把宝鞭，照这个人是顶梁便砸，你宰这去！不，这个人一看完了，也别夺状元去了，我这条命就扔在苏州。完了，鞭一下来，我那脑袋就碎了。他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那些人张口结舌，眼瞅要发生一场血难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咱没说有几棵树吗？在树后转身出了一个人，这人口诵法号，高声喊喝：“无量寿佛，长六把，鞭下留情，别打，贫道在此。”这个人声音十分洪亮。常玉春听着十分的耳熟，呀，谁呢？停鞭在手，把脚撤回来，甩脸观瞧。再看树后转过一个人，此人身高八尺挂零，细腰叉背， 好上九梁道金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着灰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系黄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胖袜云履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这苍蝇栓是罗汉竹的杆，刷白的马尾足有三尺多长。再往这个道人的脸上观瞧，面如冠玉，哎呀，这个气彩这个好看，有红似白的，黑针针两道立眉，一对俊目，通关鼻梁四字阔口，通红的嘴唇，可下飘洒五柳的虚然。这壶可没有白的，去黑去黑，跟青缎子相仿，飘飘然，真不亚如神仙降世一般。这人往这一来，连地下挨揍的那帮人都认识他，一咕噜声全起来了。哎呀，道爷救命，道爷救命！胡拉朝这些人躲在老道的背后。常玉春不看则可，一看那出家的道人，哎呀，先生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